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现在转眼呢就到了五月的下旬了，这个礼拜一5月27号，这个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在这个韩国的首都首尔就开会啊。这个会议呢就是由三个国家的领导参加的，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这个比较少见的啊，我们老是觉得美国牵头日本和这个韩国一起开会啊。那么这一次呢，中国、韩国、日本呢就开了这个第一次的三方峰会。那么他们所讲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东西呢？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啊，就是说在朝鲜半岛呢没有核武器。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说的话呢就是说美国不要运武器到韩国，但是还有一点大家要看到，就是北朝鲜是进行了好几次的核试验，它已经拥有原子弹了。那么中国、韩国、日本一起说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呢这其实呢这个有一个针对的目标呢，就是北朝鲜。所以北朝鲜呢就说这个三国峰会这个没有资格谈我们朝鲜的核问题。当然呢这个我们看这个协议背后并没有点名这个北朝鲜，只是说朝鲜半岛无核化，大家都不要搞核武器。但这件事情呢的确呢是让到北朝鲜呢很头疼的。那么这次在首尔啊，礼拜一韩国的总统尹锡悦、中国的总理李强、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啊，他们呢都没有把这个韩国关心的平壤问题列入会议的议程，就没有讲。这个会议开了其实两天了，礼拜天礼拜一开的，就是26、27啊，2024年的5月26到27，这是第一次开韩国、中国、日本的这个峰会。这个峰会呢非常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么在这个峰会里面呢没有谈北朝鲜的问题，那么但是呢这个北朝鲜呢说我们马上就要发射卫星，这个等于是一个威胁吧啊！你们在这里讲我不能够发展，我就马上发一个卫星。那么并且呢这个在开会的以前，就26号知道中国的总理要去首尔开会，这个平壤方面就通知日本的海岸警卫队，他说我们发射的间谍卫星这个星期天26号的晚上就要打开了，8天你们要小心啊，我们发射卫星那个第一级推动火箭会掉下来啊，要经过日本海啊。那么就跟日本打招呼，日本当然抗议没用。那么当然呢这个北朝鲜就礼拜一啊，就是27号讲，他说这个在首尔、东京、这个韩国、这个就日本、韩国、中国的三峰会议上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违反朝鲜宪法的严重的政治挑衅。这个讲法呢非常的强硬，也没有考虑到中国是他的最大的这个老大哥，他没有考虑到，他就是这样开骂。他说这个违反这个我们国家作为有核国家的宪法立场，那么下了一个宪法。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这个北朝鲜的发射卫星，这个它其实上呢是这个接受了这个俄罗斯的援助啊，要是没有俄罗斯的这个力量的话，它没有能力发卫星。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要把发卫星的这样的大的技术给它呢？就是换武器。换什么武器呢？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打得七七八八了，武器不够了。所以呢去年这个金正恩呢到了俄罗斯去访问，普京在远东接见他，去了一个太空发射基地，那么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呢北朝鲜呢用集装箱运了很多武器给俄罗斯，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那俄罗斯呢就帮助这个北朝鲜呢在11月成功的将一枚间谍卫星送入轨道，这个呢就大家都是有合作的。那么当时韩国的总统尹锡悦、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啊，都说要取消这次发射，因为这次发射呢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造成了影响。 那么这个就是去年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现在呢又发生了，他就说要另外再发射一个卫星，并且呢你们开会我就发射卫星。那么这两个国家呢也就说明了这个不同意，中国没有什么吭气啊。结果5月27号，就是在这个礼拜一，朝鲜呢又发射一枚卫星，那这个就是一个威胁了。不过这个卫星呢非常不给面子，也就是这个卫星发射呢失败了，由于技术问题在空中爆炸了，这个其实是非常要命的。那个根据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27号晚上，昨天晚上对外界发布信息说，当天晚上10:44就侦察到从朝鲜的平安北到东昌里这个半岛的西部的海域发射了一个军事侦察卫星的飞行轨迹，44分抓到，46分就爆炸了，2分钟就炸成碎片，是掉在朝鲜的自己的海域里面，还没有飞到日本海就爆炸了。那么现在正在这个策动。那个5月27号，日本政府呢也都因为收到北朝鲜方面的关照，说我们要发射卫星的有8天时间要发，所以呢日本全国呢就启动了这个警报的系统啊，这个叫 J-Alert， 就是迅速的向日本全国的老百姓说这个朝鲜呢发射这个导弹，通报的集中对象就是冲绳县啊，要求他们要躲避导弹可带来的威胁，就是这个导弹呢它要掉下来，它那个轨迹路线会打到冲绳岛。结果呢没有多久，这个当局呢就解除警告，说导弹呢不会飞越日本。那么韩国方面呢就测到晚上10:46，这个导卫星的这个火箭呢就爆炸了。那么这个爆炸当然呢大家都看见了，但是朝鲜方面呢还是说我们还要继续发射啊，我们说了8天的，那么这个27、28、29、30、31，然后呢一直要发到下个月，到6月4号以前，我们都可能对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地方发射这个卫星。那么这是我们可能落下的预测地点，那么估计是军事卫星。那么现在掉了一个，我估计他赶快得发，因为掉了一个你再不发的话那个面子不回来。不过呢这说明有些问题，我们今天讲讲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导弹的问题。它的第一段是没问题的，这个火箭是这个千里马一号呢是这个发射的军事侦察卫星叫万里镜一号，这个名字都很通俗啊，千里马、万里镜、万里的镜子都叫一号。千里马一号呢是新型的卫星运载火箭，那么开始的时候发射正常，第一阶段分离以后，第二阶段的发动机失灵，就失去了这个推动力，然后整个火箭连卫星呢就坠入朝鲜西部的海域。那么朝鲜的这个国家宇宙开发局的发言人就说，事故的原因呢在于千里马一号的这个运载火箭上的新型发动机系统啊，它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燃料特征呢不稳定，那这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这个几件事情连续的出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还是不行啊，那么所以呢现在想办法这个晚上这个要继续发。那么也是千里马一号、万里镜一号5月27号晚上10:44发射，10:46就在空中爆炸，发射的任务呢失利。那么说话呢就是说是液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出事情了，那现在搞不清楚。那么日本呢就说大家看来说有导弹飞过来了，现在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啊。那么当然它的背景呢就是日本、韩国、中国三国的领导在首尔开会，就第一次开峰会，就说我们呢要反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政策。那北朝鲜呢马上呢就发射这个火箭，发射这个间谍卫星，然后呢就在空中就爆炸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面子上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因为北朝鲜这个国家这么强大，什么都要成功，那么现在又出了这么问题，这就不得了。那么对于北朝鲜来讲呢，这个很影响啊自己的这个面子。这颗间谍卫星呢，我们现在有人估计说可能要发第二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最近呢是看到了这个韩国的媒体说有大批的俄罗斯的工程师是到北朝鲜，他呢准备帮助他在发这个侦察卫星，那么并且呢做了很多次这个引擎燃烧的测试，那么俄罗斯的工程师呢要有这个验证的这个要求。北朝鲜呢非常的谨慎，进行的引擎燃烧的测试呢比预期的还要多。那么好多次，就是在上个月四月份都有三次的这个引擎的这个测试，很多次这个试验呢没有曝光，但是间谍卫星呢就注意到了。为什么北朝鲜这一次呢搞这么多的这个引擎的这个试射呢？是因为俄罗斯的工程师的验证标准呢比北朝鲜要求更严。那么俄罗斯专家来了以后就肯定说这些不行那些不行，那么这批专家呢大概就是想办法让他成功了。但是呢这一次呢也是不成功啊，就是5月27号这次在这个三国首脑在首尔开会的时候呢，他发射的就掉下来了，这就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个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就那么多故事跟大家讲了。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俄罗斯最近的这个战术核武器的演习的问题。我们知道俄乌战场啊这个过去的这么长一段时间都是让大家这个就掉在心上，就这个事情打下去怎么办。那么最近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访问了这个中国，访问完中国以后在北京又去到哈尔滨，然后回到这个俄罗斯的本土，回到俄罗斯本土以后马上呢就在乌克兰的北部的俄罗斯的南部战区就进行了一次战术的这个核战争的演习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因为呢这个五月初就宣布准备用战术核武去进行演习，那么南部战区的导弹编队航空兵海军都参加。那么为什么要演习呢？俄罗斯的官方说是提高非战略核力量执行战斗任务的准备阶段。那么白俄罗斯的军队也参加了演习。那么现在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演习的有些什么背景啊。那么首先讲这个演习的原因了。这次的演习发布的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起来有点蹩脚，因为对这个事情呢也有些前后矛盾。这个第一方面就说是对西方对手的回应，那西方没有在这地方引进任何的核武器，你为什么要用核武器回应呢？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是演习有预先的计划。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预先有计划呢？西方最近就是美国给了武器给乌克兰，但是没有给核武器，你为什么要用核武器呢？这个讲法是不清楚的啊。回应如果对方有核部队到了乌克兰，那你应该做演习准备打，但是对方完全没有这些武器，你为什么要用核武器进行演习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那么当然呢这是俄罗斯发的一个核信号啊，应该说因为呢西方支持乌克兰的言论升级，武器升级是一直在的，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的武器。那么当然呢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这两个月以前讲过啊，我们不排除向冲突地区派北约的士兵。那么并且呢还有个讲法就是这个北约的这个总参谋长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允许这个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边界的目标发射导弹啊，这种腔调啊是有些提高，所以俄罗斯呢就说我们搞核战争的准备大概呢就是要对付西方，我估计就是这个估计就这一点。那么其实呢战术核武器呢是用来干嘛呢？是对付具有优势的敌人啊。如果一方面是弱势，对方面的比你优势，那你呢就用这个 核导弹啊，核导弹去打。对于俄罗斯来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了。俄罗斯2017年就批准了这个可以过渡到使用核武器的问题，2017年，并且呢，他在核武器上也已经在2020年的国家核威慑的政策框架，俄罗斯的框架，就是核武器呢，原则上不再分为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两类，俄罗斯根本把这个类别就不要了，就说都是核武器。所以现在又讲用战术核武器的演习，你其实用的就是核武器，就当量大小而已。那么并且呢，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报告里面经常也说，这个演习当中有一些编队向特定地区投送特种炸弹，那个其实讲的就是利用一种类似核武器的东西进行参与战争的这个尝试。所以俄罗斯呢是比较早，2017年就把这个边界打破了。大家知道2014年他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2017年前后他搞顿巴斯，所以呢他怕这个对方有过强的反应，所以呢就讲了，我们呢现在不分核武器的种类了，是随便可以用。所以这个呢就讲到俄罗斯的这一点。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俄罗斯最近又在南部战区这个大规模的进行了一次战术核武器的演练，当然它实际上并没有丢原子弹，但是所做的这个防护、防辐射、军队的运动、俄罗斯军队的参与，并且还有白俄罗斯的军队参与，完全是按照核战争来打的。那么这个呢，它这个国家五月份宣布是用核武器，就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啊，就是说我们要用核武器，你要做好准备哦，你要小心哦，并且说目前在我们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框架里面，那我是要用核武器的。那么这个叫做核计划。俄罗斯的所有的战术核武器都属于这个俄罗斯第十二总局的中央储存基地储存，也就是说使用核武器的部队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的接触到这些核武器，俄罗斯管得很严，十二管理局把所有的核弹放在手上，那么要打的时候要什么呢，就给到那个用的部队，所以你只是用完了这个，如果不用就收回十二管理局。我们呢就不知道了，俄罗斯的国防部公开的报告我们来看呢，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的运输工具呢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分说战术的放一个地方，战略的放一个地方，他俄罗斯把所有的原子弹都放在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要用的时候拿小的去打还是拿大的来打，就是这样。那么现在看来呢，俄罗斯参加这个演习呢的部队蛮多的，有地面部队，有航空兵就是空军，还有海军的这个导弹编队，另外呢中央储存基地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要把这个原子弹送到作战部队。那么这一次的演练呢就动了，所有的用原子弹的部队，这个包括陆军、海军、空军都开始准备用，然后呢中央储备基地就把这个原子弹送给他们去进行投射的准备。所以呢南部军区部署了几个独立的导弹旅，配备了我们讲过俄罗斯最先进的伊斯坎德尔 M 的战术的这个导弹的系统，那么他们能够通过巡航导弹这个来攻击500公里的地面和海上的目标。那么俄罗斯呢正在考虑这个中程导弹的装备问题，那么因为美国呢已经有了很多这种中程的导弹，那俄罗斯呢现在我说打不赢了，我干脆就用原子弹。空中演习的部分呢，这次俄罗斯用远程飞机，比方说米格 31I 和图 22M3， 他们呢也包括打击敌人的海军的集群。不过想想呢，在黑海上都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集群，乌克兰是没有海军了，那剩下在黑海上有海军的可能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呢是封锁了这个从黑海到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出口，那你打土耳其的军队吗？那哪还有敌人的海军集群呢？在这个黑海上完全没有， 除非呢，你要越过黑海，越过土耳其，打到这个地中海，那地中海可是国际的公海，你凭什么打？但俄罗斯呢，演习呢就这样做，并且呢，他还测试在俄罗斯的舰艇、潜艇上部署各种用途的这个巡航导弹、深水炸弹，上面装原子弹。但是现在想想呢，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现在连在这个黑海他都不敢待，他现在都开回亚速海了，因为这个舰队100多支军舰，自从跟乌克兰打仗以来，已经打掉了26艘，这个旗舰都打沉了。那么你到底呢？但是俄罗斯呢，他还是要做这个试验啊，他的最超级的这个超音速导弹叫玛瑙，他呢这个也试验。当然呢，这次他不一定装核弹头，因为万一打响了他麻烦大了，但是他全部都试了，这就是俄罗斯。不过这一次呢，大家最吃惊的就是白俄罗斯的飞行员和白俄罗斯的火箭专家参加这次演习，大家就有些奇怪，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一个跟班啊，但是白俄罗斯的军队并不大，国土很大，军队很小，但是呢，这个国家是跟着俄罗斯跑，就俄罗斯说要打仗用你的国土，白俄罗斯就让俄罗斯军队进去，俄罗斯军队说我要放核弹放到你的国家，白俄罗斯也让他放，就完全就像俄罗斯的一个从属国一样。但是白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打这么久，白俄罗斯军队没有下场，这次呢，白俄罗斯军队跟俄罗斯军队搞在一起，就是进行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训练。那么到底这样搞法，那到底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么这个就是俄罗斯的一个方面。那么现在呢，情况就这样了，俄罗斯的演习也做完了，那个当然呢，这个故事可能到此结束了，因为它的信息传达到了，这个故事呢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俄罗斯担不担心呢？他也担心，因为你在这里搞核弹，那个西方不是没有核弹的，西方是没有放在乌克兰用，那么你要在这里用，真搞了，那西方他自己搞不了了怎么办呢？他说不定给两个核弹给乌克兰，那你俄罗斯不就惨了吗？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核大棒拿起来是容易的，俄罗斯你说搞就搞，但是呢，你搞了这个后果呢就有很大的问题。当然大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种用来威慑用的核大棒现在贬值了，从这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普京就是不断的说要用原子弹，说来说去现在还搞演习，但是大家觉得你这东西你光说不用，如果你用了，你担不担心你自己遭到报复，这是连串的问题。我经常就说原子弹这个东西是拿来吓人的，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东西一用的话自己也完蛋。这个故事呢，放到哪个国家都一样啊，有巨大的核威慑的力量，但是没有打的可能性。但俄罗斯呢，就喜欢把这个大棒就拿出来打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大家说讲了半天就是一个演习吧。我最近讲讲这个乌克兰这次的回击蛮厉害的。俄罗斯的国之重器是什么东西呢？是俄罗斯本土的一处关键的雷达站。这个雷达站不像我们看那个天上转转转的那种啊，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建筑啊。这个建筑呢，在俄罗斯本土，它这个本土，它这个雷达站的敏感度非常高，这个几百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它都看得清楚，所以呢，不是光靠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侦察机在空中就能看到乌克兰方面的动静，它是靠这个巨大的俄罗斯本土的雷达站。这个雷达站呢，这突然间，这个最近呢就给打到了，并且这个雷达站呢在俄罗斯的国内。这个这次遭到袭击的雷达站大概是应该是5月27号打的，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这个边疆区的阿尔马维斯，这个公开番号呢是818独立无线电工程中心，2栋大楼里面装了一个巨大的高敏感的雷达，就是针对俄罗斯南部对着乌克兰侦察所有在天上飞的东西。那乌克兰的飞机肯定不敢飞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的导弹只要一起飞，这个雷达站呢就能够收到。 这个两栋大楼它部署了两套，它能够侦察6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这个我们说这两个这个同时可以监测500个这个不同的目标，这个叫 Voronezh DM 分米波雷达，两套两个楼，一套呢负责对西南方针对地中海巴尔干半岛的预警，另一套负责针对东南方针对高加索方面的预警。这个两个其中针对地中海方面的雷达呢，是兼顾乌克兰方面的预警，辅助俄罗斯前线的军队及时发现乌克兰的导弹的袭击行动。这个雷达站呢，就变成了俄罗斯反导弹防御体系的南部的最关键的节点。那么这两座雷达站，这个对俄罗斯就是一个预警的作用。那么但是呢，最近呢就给乌克兰军队给打了。我今天看见的照片，那真是这个雷达站的大楼呢炸开了一个大口，那么一个大楼当中打了一个口，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这个估计是乌克兰军队用了大型的自杀性的无人机，成功的就把这个 Voronezh DM 雷达天线大楼呢就炸得不错，炸得很准。我们可以在相关的照片里面看到雷达楼体啊炸开了大口子。那么如果最后确定这个雷达站里面的雷达站出现了严重的损毁，俄罗斯估计起码要用1年半才能够恢复这个非常的困难的工作。这个因为雷达站受到损害，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呢造成严重的影响。你不知道几天以前他在搞原子弹的这个军事训练吗？这个时候雷达站给炸了。那么这个炸了以后，俄罗斯的内部呢说这个非常的要命，并且呢俄罗斯的这个现任的议员叫罗戈锦啊，这个 Dmitry Rogozin， 他说呢这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预警系统的袭击，那么马上就说美国对这个事情应该负责。也没有抓到什么美国，是乌克兰用无人机穿透俄罗斯防线，不知道这么个雷达站就没有看见这个无人机对他飞过来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罗戈锦呢讲得很直接，所有的这个锅呢都打到美国头上，说俄罗斯一直想在军事上超越莫斯科，主要的集中就是在科技战略领域，这个美国方面呢深度介入乌克兰的冲突等等等等啊，说如果没有办法制止这类的事件发生，俄罗斯作为核大国的战略安全体系啊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崩溃。要讲到崩溃这个字，罗戈锦讲的。那么俄罗斯呢现在认定这个事情跟美国方面有关，但是现在你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也没有看到美国跟这个把俄罗斯的雷达站炸掉的这个事情有关的。就像这个我们说一个多月以前有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这个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晚上的音乐会，那个时候俄罗斯一开口就说是乌克兰的，搞到现在到5月底了，俄罗斯说这是伊斯兰国他们搞的事情，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不是乌克兰，他没有说不是乌克兰，说是伊斯兰国搞的。这么这一次呢这个雷达站一炸，27号一炸，俄罗斯就马上说是美国人搞的，这个到底证据在哪呢？我估计俄罗斯一向都这样，先把这个假想敌人定了，然后呢再去查，查了以后没有呢就算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很难说啊。那么大家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会发生这个核武战争呢？我估计没有什么可能，如果谁要用那就是俄罗斯想用。俄罗斯高调的刚刚举行了我们前面讲的那次战术核军演，那个到底是干嘛呢？美国方面并没有派任何的这个军机任何的这个侦察的东西到这个俄罗斯南部来侦察啊。当然有些人说美国在自己的本土他有他的飞机在本土起降，美国本土的飞机起降多得去了，你这个硬要说美国在本土把他的这个隐形飞机起降是针对俄罗斯南部的核演习，这个我觉得扯不上。所以呢有很多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呢容易把事情连起来看，其实呢我估计就是俄罗斯本来想在核武器方面收一下我的肌肉，我多么的强大，没有想到呢自己的一个最巨大的雷达站针对西南和东南的这两个楼突然间呢给这个无人机给炸掉了，炸了一个大口子啊。我看照片还是蛮恐怖的， 这个雷达站呢，其乌克兰还有一段距离，离这个赫尔松前线大概有700公里之远。这个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乌克兰的对俄罗斯本土的重要目标的攻击能力，已经能够威胁到700公里的这个俄罗斯本土的重要的目标了。这个再飞没多远，700公里再往上一点，就是到莫斯科的距离了。所以俄罗斯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觉得挺担心的。虽然你在这边说核武器啊，不断的轰炸这个别人的首都基辅啊，但是你自己个雷达站818独立无线电工程中心这种反导弹的关节点，被打到，这你怎么办呢？你说你要强大，你要报复，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自己的一些军火站呐、变电站呐、军火工厂啊，不断的给炸。现在好家伙，最大的雷达站给打了，如果这个洞打完了，里面的设备受的影响，那得一年半才能修复。修复完了以后，也并不排除乌克兰再炸。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这个困难了。这个从我们看到的情况呢，雷达站呢，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套和这个相近的这个防空系统。那个，所以俄罗斯现在要做一个也很困难，按照俄罗斯人做事慢的这个动作，我估计2年之内也很难建立，打了就打了，那么再搞这个原子弹的试验军演，那当然也可以，但是搞来搞去，这个挥起来的核大棒好像威慑力呢就开始在减弱了。好的，今天和大家呢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呢再聊。